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五，今天美股周五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较大的涨幅，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均录得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涨，道指上涨 297.01 点，涨幅为 0.72%，报 41,393.78 点，纳指上涨 114.30 点，涨幅为 0.65%， 报 17,683.9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0.26 点，涨幅为 0.54%， 报 5,626.02 点。本周美股表现强劲，道指本周累计上涨 2.6%，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4.02%， 纳指大涨累计 5.95%。 市场消息面仍然聚焦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议，华尔街正在非常期待美联储9月17日至18日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人士大多预期美联储将降息25个基点，现在美联储的目标利率区间是 5.25% 至 5.5%，市场隐含的下周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开始回升，投资者对10月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持续买盘将下周美联储政策会议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推升至大约 40%。 在昨天有知名媒体报道称，美联储仍在考虑是降息50个基点还是25个基点。前纽约联储行长 William Dudley 也认为美联储有很强的理由降息50个基点。他在周五于新加坡举办的布雷顿森林委员会论坛上表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美联储下周的会议上有可能将利率下调50个基点。Dudley 强调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超预期放缓和就业市场风险大于通胀挑战，认为这些因素支持了他对于降息的呼吁。Dudley 的讲话使交易员对美联储大幅降息的预期再次重燃，引发美国国债走高，并给下周的美联储决议带来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在通胀下降、就业数据疲软之际，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重申对美联储下周政策会议上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摩根大通在今天表示，他们认为美联储下周应该做的事情很明显，那就是降息50个基点，以适应风险平衡的变化。另外，密歇根大学在今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 67.9 上升至 69， 受益于降息前景以及2020年底以来最温和的短期通胀预期。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至4个月的高位，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通胀率 2.7%， 一个月前的预期是 2.8%， 这是短期通胀预期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他们预测未来5到10年的年化通胀率为 3.1%， 高于一个月前的 3%。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反映通胀放缓，似乎也支持降息的理由。本周还公布了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CPI 同比涨幅为 2.5%， 为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8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上涨 0.2%， 符合预期。除了经济数据面，市场的焦点也集中在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上。对冲基金经理 John Paulson 最新发表的文章表示，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实施了他提议的税收方案，那么金融市场将会崩溃，经济将会陷入衰退。 John Paulson 现年时68岁，在次贷危机中曾经做空了约25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被誉为华尔街空神、对冲基金第一人。如今他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Trump 的超级捐助者。年内早些有消息披露，如果 Trump 在今年的选举中获胜，他将招揽 Paulson 出任财政部部长。在今天 Paulson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民主党想把企业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把资本利得税从 20% 提高到 39%， 并且还要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收 25% 的税。需要指出的是， Paulson 提到的 39% 的资本利得税是拜登在2025财年预算中提出的 39.6%税率。 Harris 的提议是对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及以上的家庭征收 28% 的长期资本利得税，税率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数字。 Paulson 解释道，如果实施对未实现收益征税的具体计划，经济可能很快陷入衰退。如果拜登 Harris 团队上台并且实施他们准备好的政策，将导致大量的房屋、股票、公司和艺术品被抛售。他预计即使 Harris 当选，新的政府也不会继续这样做。谈及 Trump 的税收方案， Paulson 认为如果实施关税的目标正确，便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他还表示，较低的企业税率和资本税率将刺激经济增长，有助于增加税收收入并缩小赤字差距。 Trump 在第一任期时也曾提倡过涓滴经济学，即让政府对企业和富人减税，以此来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推高政府的税收总收入。 Trump 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号就是大力攥紧，宝贝，大力攥紧。虽然这位候选人对采油的热衷一度引发能源股的上涨，但如今华尔街专业人士正在很大程度上避开 Trump 交易中的这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基金经理警告称，任何寻求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政策都可能打破脆弱的供需平衡，并拉低化石燃料价格。虽然这也应该有助于减少消费者的能源支出，但它很难成为提高能源行业利润，从而推高股价的良方。得益于页岩油的繁荣，美国已经领先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产量创下纪录。虽然在供应过剩的市场中，提高产量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这样做会导致价格多年来持续低迷。特别是像 Trump 在与 Harris 辩论时说的那样，将产量从当前水平提高4到5倍。投资者通常倾向于资本以派息或回购的形式返还，而不是重新用于扩大生产。富国银行的全球市场策略师 Samir 表示，他们看好能源板块的一个原因是资本节制，而且该行业已经缩减了钻探规模。如果重回大力钻井的心态，实际上可能对该行业不利， 特别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根据 Sentiment Trader 高级研究分析师汇编的数据，从1933年起，在民主党执掌白宫的52年间，标普能源指数飙升了 28%，而在共和党人担任总统的40年间，该指数仅上涨了 1000%。 能源股一直是本次选举周期中最持久的 Trump 交易之一，原因是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持续关注该行业。 Trump 上个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在上任第一天便鼓励该州的水力压裂公司和能源从业者增加产量，开设更多的发电厂，并且撤回鼓励电动汽车的政策。标普500能源指数在7月中旬飙升，此前 Trump 遇刺事件被视作提高了他的胜选几率。夏季之初，拜登与 Trump 的辩论开始前和结束后， SPDR Energy Select Sector Fund 连续三周迎来资金流入，为2024年以来最长。接下来，随着卡玛哈·哈里斯接棒拜登，并在民调中领先于 Trump， 投资者也开始在石油和天然气板块撤出 Trump 交易，资金流向也出现了反转。八月的第一周，民调开始显示 Harris 胜选的几率更高。自那以来， SPDR 能源基金每周都在经历资金的流出。然而回顾近年历史，便会发现在 Trump 执政的四年里，标普500能源指数下跌了 40%， 而在拜登执政期间却上涨约 96%。 虽然 Trump 确实提升了石油产量，但在拜登执政期间，石油日产量触及了1330万桶的新高。 Roth Capital Partners 的分析师 Leo 表示，从政策和监管的角度来看，民主党执政的体制通常更具限制性，这限制了供应，通常可以导致价格改善。当然，该行业的表现还取决于美国大选和政府政策之外的许多因素，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决定，全球经济状况，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转型这样的大规模长期因素，都对这些股票构成压力。事实上，近来油价的下跌形成拖累，能源板块过去一个月下跌 6%， 成为今年迄今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板块。以上是本周主要的市场消息，接下来我们看焦点个股。首先是云计算公司 CoreWeave， 目前还没有上市，不过该公司即将迎来好消息。据报道， CoreWeave 正在考虑以230亿美元的估值进行股份出售，该估值较5月份的191亿美元估值上升了 20.4%。 有消息称，现有股东可能出售价值最多5亿美元的股份。 CoreWeave 是一家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云计算公司，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由 CEO Michael Intrator 领导。该公司也在考虑最早明年进行 IPO。 除了股权融资， CoreWeave 在今年5月还从包括 Magnetar、 Blackstone 和Carlyle Group 在内的贷款机构获得了7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CoreWeave 早在人工智能需求爆发前就敏锐地采用了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 GPU 用于其数据中心的建设，为 AI 应用程序提供算力。英伟达也是 CoreWeave 的投资者之一，其他投资者还包括安大略省投资管理公司、 James Street 和摩根大通资产管理等机构。今年三月 ,CoreWeave 任命前谷歌高管 Nitin 为公司首席财务官，以进一步推动公司的发展。接下来是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最近麻烦不断，大罢工开始影响生产，尤其是其最畅销机型的生产，并且会加剧波音现金流的恶化。有机构评估，大罢工将导致波音损失30亿至35亿美元。另外，波音面临被降级为垃圾级信用评级风险。多家机构在周五中公开表示，正在评估波音的评级是否要下调。一旦波音的信用评级被降到垃圾级，它的借贷成本将上升，这对波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受此影响，波音的股价在今天一路下跌超过 4%。 刚刚提到的大罢工也是波音公司遭遇了16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始于美东时间9月13日，也就是今天，数千名机械师在拒绝了工会领导与波音高管之间达成的劳工协议后停止了工作。该协议提议在四年内总计为工人加薪 25%， 但该协议未能满足工会成员要求的四年内加薪 40% 的预期，因此波音工会成员16年来首次拒绝工会领导人推荐的合同。许多员工认为，考虑到过去十年工资增长停滞，而生活成本却在不断上涨，合同中提议的加薪幅度远远不够。一位员工指出，新合同提议的起薪是每小时21美元，这与当地汉堡连锁店 Dick's Drive-In 的起薪相当，而后者还为员工提供健康保险和 401k 退休基金计划。这位员工讽刺地说，你翻汉堡都能赚更多钱。波音的首席财务官 Brian West 在 Morgan Stanley 的会议上对分析师表示，公司正在考虑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财务状况。他说，波音正在评估资本结构，以确保能够在未来18个月内偿还到期债务。他还表示，波音仍然致力于谨慎管理资产负债表，会尽量采取行动保住它的投资级评级，以避免更高的借贷成本。接下来是英伟达。在今年8月底以来，由于市场对英伟达所面临的需求和监管的前景出现了担忧，英伟达股价一度出现下挫。但本周，英伟达与甲骨文和超微计算机等其他科技巨头一起反弹。今天标普全球评级技术总监 Andrew Chang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伟达的股价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后续至少还会再飙升一年。 Andrew 提到了黄仁勋最近的言论。最近，黄仁勋在旧金山高盛会议上发表凡尔赛式言论，称客户对英伟达最新一代 Blackwell 芯片的需求强劲，甚至于使一些客户感到恼火，关系陷入紧张。他说，需求实在太旺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拿到第一批，大家都想订最多，客户比较激动，这是理所应当的，的确很紧张，我们正在尽力做到最好。这一段凡尔赛式的发言也引发了英伟达股价的大幅上涨，甚至带动美股科技股板块都出现了反弹。 Andrew Chang 认为，黄仁勋的言论支持了英伟达持续上涨的预测，这证实了他的观点，说至少在未来12个月， 英伟达的股价还有强劲的走势。此外，英伟达的合作伙伴也显示出芯片需求强劲的迹象。与英伟达有持续合作关系的软件巨头甲骨文，在第一季度盈利超过预期后，提高了收入预期，甲骨文还将本财年的计划资本支出增加了一倍，这些都是对英伟达有利的迹象，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数据点，至少在接下来的12到18个月里，情况看起来很好。 Andrew Chang 表示，他说投资者也一直在表达一些担忧，一些人担心英伟达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考虑到该股在过去五年里已经累计上涨了2514%。另一些分析师警告称，未来几年对英伟达芯片的需求可能不会那么强劲，因为该公司最大的客户最终可能会变成它的竞争对手。据报道，英伟达 GPU 的两大客户苹果和微软也在研发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除了需求端以外，投资者也需要注意政府对人工智能监管收紧。据彭博社报道，英伟达最近成为美国司法部新一轮反垄断调查的目标，而其他国家效仿美国的监管举措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如此，华尔街目前仍普遍看好英伟达。根据纳斯达克的数据，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为每股$153，距当前水平还有29%的上涨空间。刚刚提到了甲骨文公司，近期甲骨文的股价表现非常优秀，尤其是在本周二发布非常优秀的财报以后，一度上涨超过11%。在当天，甲骨文的创始人埃里森个人净资产超越了扎克伯格，晋升全球第三。在本周五，一度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马斯克。根据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八月的2025财年第一财季，甲骨文营收同比超预期增长7%，至$133亿。其中备受瞩目的云基础设施 OCI 营收也比华尔街预期的强劲，同比增长45%，至$22亿。甲骨文提供的第二财季营收指引增长区间为8%-10%。中位值高于分析师预期的增速8.72%。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 Keith 此后强调，今年迄今为止，甲骨文的股价表现已经远超过软件行业的其他同行。他将这一强劲的表现归结为甲骨文被投资者视为AI 硬件稀缺的主要受益者，这推动了其 OCI 业务的发展。在本周四，昨天美股盘后，甲骨文的高管又在年度金融分析师会议上透露，预计2026年财年的公司营收将至少达到$660亿，这等于上调了较该公司此前的指引$65亿。让我们期待甲骨文给出更加强劲的财报。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